主给我们的平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恩典。今天呢，跟大家来思想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因为呢，我跟大家在我想上礼拜你们也知道是从使徒行传第九章31节我们一直呢是。去讲到11章18节今天的题目就是外邦人归主。本来呢一直在想，因为呢我本来是有另外一个题目不过呢我想还是外邦人归主比较好。我另外一个题目呢就是我很想特别来讲到彼得因为等一下我一直讲下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我跟大家很希望就是分享我对彼得，我对他越来越佩服他觉得呢他真的非常抢手不过等一下我慢慢的和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从这几章的圣经里面看到各里流他怎么样的归主？哥尼流是第一个归主的外邦人。那外邦人归主呢，跟扫罗归主我上一次跟大家讲到扫罗，跟扫罗归主当然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保罗他成了外邦人的使徒是以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外邦人归主呢保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或者是器皿。不过很奇怪第一个归主的外邦人却不是保罗带领归主的，乃是呢彼得应该我们应该稍微提一下保罗当时我们如果还记得上一次第九章读到第30节的时候呢虽然保罗已经回到大树这是他的老家一直等到了12章25节呢我们才看到一位巴拿巴去大树把他带回或者是请他再出来往后呢我们都看到保罗呢都成为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的所谓他是主角我们会一直都是会读到他在神的面前神怎样的使用他但是呢彼得在带领了第一个外邦人会主以后呢也很奇怪，虽然往后我们看到一直就是扫罗或者是保罗成为这个主角，但是彼得带领了外邦人归主以后呢，我们就越来越少看到彼得。在15章以后呢，我们根本没有再听到或者再读到关于彼得这方面的记载。那这个也让我有一些很特别的感想就是好像保罗就越来越光芒四射彼得呢好像以后呢就静静的退下来，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彼得呢好像很不高兴他的令旗弩长或者是弩长是不是这样讲好像他要重新拿回他的将领地位我应该是老大，为什么现在人都在讲保罗呢我没有看到彼得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事实上从教会历史或者是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第2章里面的记载 界呢，我们认识一位很不一样的彼得。我说很不一样，就是我想过去我们多半对彼得的认识都是在福音书里面读到彼得，他是一个很主动的恋人啊，他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深度的一个人啊，他跟从主当然，但是呢大概很难啊，神怎样的使用这样的一个彼得。但是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位彼得，他常说，我刚才跟大家讲，我越看我越读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彼得不多，不过呢我越是心想佩服这位彼得。好，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从第九章里面看呢，第九章32到43节就记载了当时彼得医治了有两个人，我另外一个人不应该说是医治的啊，第一个他医治了以尼亚啊，这个人他是一个在不能够行动的，他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人，那彼得竟然呢医好了他，是一个神迹。然后呢也提到彼得竟然为一个已经死去的多加为他好大，多加复活了，这两件事情啊，让一个残了没办法行走的人重新再行走，已经死去了能够复活，这两件事情呢很奇怪，跟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所做的非常相似。因为你如果看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五章，同样的耶稣基督叫一个已经没有办法行走的瘫痪的人叫他起来，耶稣基督同样的叫死去的人叫他复活啊，所以因为彼得竟然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呢，很多人因这个缘故呢就为了会服主啊，相信主。你在第九章三十五节、42节，你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这两件事呢，当然让彼得他的圣名就一直提升起来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能够可以行这样的神迹的话呢，我想整个会幕都会谈论呀，能够厉害啊！那彼得就是这样的，当然他在哪个地方呢？以前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但是他能够行这样的神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认识他，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两件的事情。但是在第九章43节，这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是怎样的事情呢？43节，此后彼得在约夸一个效敌站的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为什么我说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不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呢？彼得住在一个少皮站的家，少皮站呢是制皮的一个行业就是皮革对犹太人而言呢，这是一个所谓厌恶性的行业。为什么呢？犹太人看动物的尸首是看为非常肮脏是不洁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个橡皮杖呢整天对着就是动物的尸首。另外动物的尸首呢 是非常啊跟主的关系非常近。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跟谁三次的问你爱我吗？跟彼得。所以彼得跟主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亲密的。那你把这些都啊放在一起，他跟主有那么亲近的关系，他现在呢又行神迹，又大家都认能够认识，怎么他会选择住在一个橡皮匠的一个家？我唯一能够想到一个可能性，这是我想的一个，当然知道一个橡皮匠是每一个人都会要厌恶的，每一个人都要他在附近的。彼得就觉得每一个人所厌恶的，好，我要到他的家，我要住在他的家。彼得不厌恶，彼得要他知道，就算在世上每一个人都厌恶你，我不厌恶。我就想到这个启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同样是这样。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偏偏就是要亲近，他一直跟谁常常在一起？他跟罪人在一起，他跟税吏在一起，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们做朋友的，耶稣就在他们的当中。我不晓得他这一件事情让我对彼得，当然我觉得还不如你，但是我在想，除了我很敬佩彼得以外，那我自己我交友跟人家交往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也跟彼得来学啊，跟他啊来学。好了，那我们进入到第十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了哥尼流啊，刚才说是第一个外邦人啊，怎么样？彼得带领会主的整个的过程啊，整个第十章。事实上呢，这个就应验了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当时主对彼得说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解释：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就是说你负责把这个天国的门打开。在《使徒行传》里面怎么样来呢？我们看到，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道以后，圣灵就降临。所以呢，你可以说五旬节让我们看到天国的门向犹太人打开，然后撒玛利亚人的信主，当然好像不是彼得啊传福音的结果，是腓力传福音的一个结果。但是呢，腓力传福音以后，还是要等到彼得、约翰从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为他们祷告，然后圣灵才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天国的门向撒玛利亚人打开，那现在呢，天国的门也是因为彼得向外邦人打开。那我们从第十章我们看到哥尼流在怎么样在异象的当中呢，蒙天使指示他打发人往这个约帕找彼得。事实上我读到第十章这个哥尼流怎么样在异象里面看到天使啊，哎，你派人去这个约帕找这个彼得，他会来跟你讲。因为我就想，为什么天使不亲自跟这个哥尼流跟他讲福音啊？岂不是更了当吗？为什么要派人去这个约帕要找彼得，费时费力要他来传福音？我绝对不相信呢！如果天使 Well, 当然了，神的计划就是说全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事实上，我常常就是只是想到这个问题：神到底为什么要我们来传福音？我们就是，哎呀，我们就是做得不太好啊！我们大家老实的来讲啊，我们很愿意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哎，要到外面传福音，我们就有一点怕怕。如果神行一个神迹，让他们都要信了，那岂不是很简单吗？但是神说，我的计划是这样，我的计划就是那些信主的人为我做见证，在世上来传福音。所以神就透过一个异象对各地人说：“你快点去这个约炮。”虽然这个约炮不是在从街头从街头街跑到另外一条街，要走几天的路程。才到从撒利亚从盖撒利亚走到这个约旦，不是短的路程。不过当然，我们从整战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原因：神要彼得在这个重要的事情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与，就是因为彼得也需要改变。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彼得不会改变。彼得永远还是觉得我是犹太人，我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外邦人。所以呢，彼得要一定要有这个改变，因为这个改变往后福音传到外邦人整个的传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就觉得彼得需要在这方面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传福音总是会带来属灵的改变，真的。我跟大家讲，我刚才信主的时候，会很多的问题，不明白。但是呢，我跟人家传福音，因为我知道信了主要传福音吗？我传福音的时候就逼住我要想清楚，到底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答。有些时候呢，我传福音，我也没有想到有些人会跟我问一些问题，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哎，真的，那我就要很努力的去找答案，我要请教很多信徒比我更长或者是传道人、牧师等等。结果就是可以说，因为我传福音，我要更好好的想通很多的问题，那就带来我很多的改变。老实讲，我们说神学家，我们说神学，你看圣经里面的神学，绝对不是保罗写了很多关于神学方面的书信，不是因为他坐在家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做，那就想一些神学的问题，就写下来让我们好好的念念。你如果没有事情做的话，也要念一下一些神学啊。有些时候说神学是什么神学，就是回答一些没有人问的问题啊。我跟你说，这个绝对不是我的看法啊。神学基本上，保罗写了那么多的关于神学方面的书信，就是因为他传福音。每一封在信约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都是要为着要回答关于一些他传福音的时候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结果就建立了神学。所以为什么在神学院里面，他们说宣教或者是宣教学 missiology 是神学的母亲，就是因为宣教就产生了好多的神学。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让我们稍微看到，他是需要有这样。 他看到一条很大的布啊，从天上下来，在里面有各样的世上的圣物，明显呢、里面有洁净的，所以有看着他们洁净的，但是也有很多不洁净的。那这个异象里面叫他宰了吃，他说不行，那边有一些我从来不会吃的。但是天上的异象一次两次三次都跟他说，我所洁净的不可以看我不洁净的。事实上这个异象是让彼得清楚的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在这个异象里面的这个圣物是代表的人类的话，这个异象就是让彼得看到没有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没有谁在神的面前是特别的啊，特别崇高啊，或者怎么样的。当然以色列民他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拣选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或者特别的极速，乃是因为神拣选他们又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那彼得是犹太人，虽然他信了主，他跟从主，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明显的所谓他是犹太人神的选民，其他的外邦人一种所谓排外的一个心态。那我们在上几次提到示提法他踏出了第一步，施提法他是为主选道，但是施提法为主选道就是因为他推翻了犹太人看得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关于圣殿这个观念。施提法说圣殿没有什么大不了，神绝对不只是在圣殿里面来存在，或者在圣殿里面。结果犹太人就是非常气，那就把他杀了。主这是透过彼得所看到这个异象呢，把犹太人另外一个所谓洁净或者是不洁净这个分割的这个概念要把它推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绝对不容易。所以为什么到十五章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大会，我们迟一点会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耶路撒冷的大会，这是再进一步让教会知道外邦人不但是神可以接受的，外邦人完全不需要透过所谓要遵从犹太人的律法而进入到神的国度。意思就是说外邦人绝对不需要成为一个犹太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门徒，外邦人自己成为门徒跟从主，不需要经过犹太人这个律法。那这个当然不容易，但是这个正好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所讲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律连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义人。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完全配合的一个真理。那在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三节呢，当然彼得听到看到这样的事情，他猜疑之间，那就提到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呢，就在门口了。那当然他们都是外邦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呢，或者是他们的习俗啊，他们绝对不能够让这个外邦人进入到他们的家，他只能够在门口跟他们稍微谈一谈。但是你要想到圣灵给他清楚的提示，所以在二十三节， 彼得竟然请他们住一个晚上，请外邦人进入到他的家，而且接待他们在他家里面住一个晚上。这个是以前犹太人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不过不但如此，第二天彼得带几位弟兄，六位弟兄就启程去这个哥尼流的家。他在他的家里面讲解福音啊，那我就不详细的讲了。34到48节，彼得就在他们的当中来讲解福音啊。很明显，哥尼流好像已经计算的清清楚楚，大概彼得几时会来到，所以呢，他就请了他的亲戚、他的家人都聚集在一起等候彼得，所以彼得一到就可以开会，就可以讲道。但是更奇怪的呢，就是彼得进入到哥尼流的家，这个是犯了犹太人的规矩啊，因为犹太人绝对不会进入到一个外邦人的家房子里面。不但进入到他的房子里面来讲道，彼得竟然讲完道以后呢，还在他家里面住了几天。哇，彼得的改变非常明显。不过在这个事情上，我也要稍微提一下，这些哥尼流跟彼得都是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启示给他们跟带领他们。因为你看第10章30节就提到哥尼流他是怎么样的在祷告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异象。然后彼得在第10章第9节也是在祷告的时候呢，看到神给他的异象。这是因为他们祷告，神给他们异象，就打开了外邦人信主的大门。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好好的花时间来祷告。祷告永远是一件奥秘的事情，祷告很难解释，但是祷告实在是我们有限的，就是没有他大，太值得神来注意。因为你看世界上有多少人，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人，怎么可以跟这个永恒的神、绝对伟大的神、创造主的神、绝对超然的神，我可以跟他有沟通？所以祷告永远是一件不容易解释的，是一个奥秘。但是圣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说，你们要常常祷告。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祷告，我们看到保罗怎样的祷告，我们看到他在他的书信里面怎样的提醒我们要恒切的祷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向他们启示。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也跟大家说，祷告是让我们理解神的心意，祷告不一定会改变外在的客观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希望外在外面客观的环境可以改变。人家说我病了，神啊，我就求你医治我啊，那岂不是就是要改变这个环境吗？哎呀，我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神啊，你替我解决这个困难。你心就说把这个困难拿掉，这是改变外在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只是要改变外在的环境，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彼得祷告、哥尼流祷告，外在的环境没有怎么的改变，但是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的心意改变。你知道吗？很多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我们应该看见的我们看不见，我们应该明白的我们就是不明白。 所以有些时候困难就出现。祷告改变了我们的一些看法，祷告是打开我们的心机哦。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看得更多，看得更深入，我们的祷告都会有改变，这个还是我积极的改变。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从各位流底的人身上看到他们的对在祷告方面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另外呢，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上周五节呢，就是提到原来在各国当中呢，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啊，是不是说人可以不用信耶稣也能够蒙神的悦纳？当然不是。彼得的意思只是说，他们蒙神的悦纳，不是说敬畏主行义的就能够得到救。彼得不是这样说，如果真的话，根本更利于你不需要请彼得来跟大家福音。所以各利流跟他的家人还是需要听到福音，还是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才能够得救，那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好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彼得就回到耶路撒冷，在十一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提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好，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他知道一定会面对犹太的弟兄姐妹对他严厉的质询啊，询问，为什么你会进入到犹太一个外邦人的家等等。彼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按次给他们解说，意思就是说呢，彼得很详细的、很准确的向他们解释整个事情。结果呢，他们也觉得这个事情的心意和带领就不言语了。不过呢，这个只是暂时的一个表现，因为很快在第十五章呢，这些就是对犹太法的律法很严守的，他们还会再出现。特别当犹太的信徒看到越来越多外邦人加入教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怎么解决呢？教会越来越多外邦人，他们都吃我们不敢吃的，他们都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不会做的事情，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过一两次我们就会跟大家讲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现在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彼得我刚才说问，这是我越看越佩服，我越佩服他，因为我觉得他给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在实际上这个事情上，大家想一想，还是按照彼得按照他的身份，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说他的辈分按照他曾经有的经历，按照他跟主的关系，大概他只需要讲一句话。为什么你们要问那么多？你们是百姓，不要问，我说是就是了，我说可以就可以了，他应该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彼得不是这样，彼得更看重这是这个所谓群体，整个信徒群体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不厌其烦，按次再跟弟兄姐妹交代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真正明白神的道理他们就看到，绝对不是说不是彼得说我说可以就可以了你们是谁我说可以就可以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听见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今天我跟大家来看一个很不一样的女的，她成熟了，真的，她成熟了。我们看到她何等的谦卑，她多么懂得隐藏。我们看到她顺服，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顺而顺啊，顺而顺服啊啊啊，信而顺服啊，是吧？信而对，信而顺服啊 ，OK 啊，他是多么的温柔，他是多么的忍耐，但是弟兄姐妹很奇怪，往后那么成熟的一个女人，却是慢慢的。隐退，出名的不是彼得，出名的是保罗。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我叫这个是属灵生命的风度，属灵生命的风度，有没有人注意？没有关系，我做的有没有人记下来？不准不没有关系，有没有人为我写在历史上，甚至是写在圣经里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在神要我走的路上，顺服。他的大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个就是风度。我觉得你们实在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面，多么奇妙。主啊，我们为虽然以后我们很少会提到彼得，虽然在教会历史上，或者是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提到其他的信徒，提到保罗，提到约翰，很少人提到彼得，好像提到彼得就是提到他失败的表现，他怎么样的多次的不认主。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榜样，谢谢你，求主帮助你。